人是钻牛角尖，钻了那个牛角尖，那个牛角尖里面都他都知道，牛角尖之外他不知道。所以一个人嫁给博士有他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他起到以为博士什么都知道，结果呢，他只有那点知道，他感情根本都不知道，别的根本都不晓得，他感情上根本是傻瓜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常常有的人说，哦，我希望我的孩子神童，这神童都是钻牛角尖。你希望你的孩子正常发展，你的别人孩子到时候家人娶进来，你也是一样嫁娶嘛。但如果特别，你就这个问题。所以真正所谓什么博士什么博士的，不要忘记，表面上很风光的，其实他是钻牛角，在那一点上他懂得很多，你一读别的就不行。所以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好了，很多有很多人敲门，礼拜六敲门的，那很多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，然后他一定要跟你辩论三而一的神呢。那如果你跟他辩论，你就上当了，因为他这一点他已经完全受训练了。所以如果你跟他稍微问问别的事情，他根本完全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。然后他才晓得，哦，原来他圣经实在是不熟，他是被教的，然后是被洗脑的，被灌出来的，被训练出来的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所有科学家们他们有共同承认一件事情，虽然他们努力了，但他们很多地方还是迷啊。所以为什么他们继续做研究啊？而且很多地方他们觉得有的迷根本几乎破不了啊，到现在还是一样。你问那个读物理的人，他们知道说他们认为这宇宙中基本上有四种不同的力。那如果你相信宇宙是一致性的话，那么最后这几个力一定要统一起来。那怎么统一？到现在你知道科学家们是绞尽脑汁，慢慢他们才发现说，原来他们在那追求要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他们发现他们不知道比他们知道多得很多。所以什么人是最伟大的人呢？一个人知道他有自己有几个不知道人，这个人才是伟大的。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传福音啊，第一天你就要告诉朋友们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几个不知道，因为否则他骄傲的不得了，他觉得基督徒是迷信，你们这些人都是这个，就像马克思说，就不知道马克思还是谁说的，反正就是这根本是鸦片嘛，根本是鸦片，所以呢根本是毒嘛。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说所有读科学的人他一定要谦卑承认说，我不知道比知道还多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知道所有科学天然自然定律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，你明白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。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有的精神的，这一定的，否则他有一天一定要闹大笑话，他一定要出糗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现在有人这么下定义，他说什么叫做神迹呢？神迹就是凡是违反自然定律的就是神迹，你懂吗？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所讲神迹的把水变成酒，这个违反自然定律。然后呢，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翅膀，这个违反神迹。然后呢，过红海违反神迹，太阳在空中停，这是违反神迹。这是神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违反定律，违反自然定律。所以在这些人的观念里面呢，根本没有神迹。他认为说圣经里，所以他根据这个定义认为说，根本神迹是不可能。所以你们基督徒根本傻瓜，你们在这根本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相信把水变成酒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很骄傲，你看看我们都懂。所以有很多人就要帮神的忙啊，他们觉得这个圣经不行啊，这样的话慢慢圣经就慢慢落伍了嘛。所以有的人就解释啊，他说其实主耶稣是在海上行走，不过他在海滩上面行走，那个水浅的地方行走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所以这个是完全要帮神的忙，越帮越忙啊。那么还有呢，说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翅膀，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翅膀啊，他就是因为他那个道太感动人了，所以每个人都从口袋里面拿出五个饼两条鱼，就都大家都吃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你要用理性要去解释这些神迹。那么因为你解释不了，那你觉得这个违反自然，所以现在你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说你只要拿准了，你说凡是违反神迹的就是凡是违反神定律的自然律的就是神迹，那这样的话那应该没有神迹的嘛，所以他就对了。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缺点，你要问他，你说请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所有的定律吗？你不敢说， 连许多的科学家都不敢说。所以连许多的科学家们，他们都做了愚昧的事情。你知道有一度我在大学里面，我们做同样的事情，每一个大学你看都是做了一些傻瓜的事情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们听说在哪一个国家里面是个化学家，还不是物理学家，这个两个化学家说是在实验室里面呢，能够这个怎么讲，能够这个怎么讲，能够这个怎么说呢，你或者我这样说吧，你比方说这个原子弹呢是原子分裂的结果，就是说反正里面就是在每个原子里面有个小东西啊，然后最后分裂然后产生能，这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太阳里面呢那个有很多氢原子的爆炸，有很多氢原子的爆炸。那么那个能有一种能是分裂了以后它产生，有一种是两个东西融合起来产生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能产生能很大的能量，那对电来讲是很大的贡献，因为核子能就是电嘛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让两个东西让它融合起来，然后它会放出能量来，放出能量来的话，那么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有救了嘛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这个人类这个发电就没有问题了。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要付很大代价。你如果在实验室里面呢，因为太阳没有问题，太阳它热高够高嘛，所以它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然后放出能来，这个很自然。但在实验室里面呢，你要把两个东西融合起来，你第一个你是要把它加热，然后你要花很多力量，花很多的钱，然后最后它融合起来。融合起来以后你是产生能量，但是那个本钱太大了，将来呢你供应的时候根本不划不来。所以没有，大家都知道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可是呢后来那个时候果然这个实验室里面做出个实验，什么实验呢？原来做出来啊，说是哎，居然两个东西，我现在把它弄得简单一点，太复杂你们听不懂。所以现在就是两个东西，反正就两个实验室的东西，你把它一融在一起，它放出能量来，说他们成功了。但不要忘记啊，他们成功的时候是在现在不是温度很高啊，是在室温的20度，他们做成功了。你不要本钱的，这个根本不要什么本钱，你普通要把它加热，然后到了太阳那个温度，太阳的温度可以不可以创造？可以创造。所以你知道很多的人造宝石也可以这样造啊，但问题是你造出来那个宝石比那个宝石还要贵啊，因为你花的本钱太多了嘛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所以哎，现在居然听说呢，哎，可以有白吃的午餐，说是在室温里面两个东西一融合就放出能量，那是人类大福音啊。所以这个人老实讲，如果真的成功，不光拿一次诺贝尔奖，拿20次诺贝尔奖都值得，这个对人类贡献太大了嘛。所以呢那个报告一出来以后，你想想看，老实讲起头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一定是傻瓜嘛，怎么可能，这个没有可能，你一定要付上多少代价你才可能产生神在太阳里面已经有，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，但你要做神所要做的事，你代价一定高的嘛。我们平常教学生是如此，我们同事们谈话也是如此。诶，但是很奇怪啊，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啊，很奇怪，每一个人都想，诶，这个可能是真的，因为原因在哪，就是对自己没有把握嘛。因为很可能在宇宙创造里面，神果然有个新的定律，就是真的叫我们有白吃的午餐，然后呢在平常的实验室里面，而且化学实验室就能够产生能量，是核子物理实验室里面所产生的东西，那这个太好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少一年多之久，全世界所有最好的实验室、最好的大学通通发疯了，因为这个不要本钱的嘛。所以他们在他们实验室，在他们哪个地方不要花多少钱，他们都在做实验嘛。后来根本知道是根本是不可能，那根本当初是假的，根本是冒牌的。那我要问这些聪明绝顶的人，这些有常识的人，那么为什么他们做傻瓜做了一年半？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不光是美，那个时候我们也卷在里面的，因为我自己是搞我自己是读核子物理，我知道嘛。那时候我们通通卷在里面的，我们通通做了傻瓜，而且每一个，因为也不要钱，你也不要去申请国家要钱，你自己炉子一打开或者什么就可以做了嘛。所以这个有什么困难呢？如果这个做了，而且这样这个。 这个论文很容易出啊，这个论文很容易出来的嘛。这个就然后你论文出的多，然后你就那就升上去了嘛，各方面好处都有了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哪有这么天下哪有那么好，哪有这件事情呢？过了一年半以后才知道，根本那是骗人的，那两个人根本就是骗人，根本那个这个所有的数据是假的嘛。而现在我们大家所要做是希望能够产生它那个数据嘛。那现在我要问，为什么全世界聪明绝顶的科学家都做了傻瓜，像哈佛了这个都做了傻瓜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有一个训练，那个训练就是说，我以为这些是所有的定律不错，但是会不会可能有些定律是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尊重什么？神的创造，尊重神的创造所带来的这个证据。所以没有一个科学家敢把任何一个实验的数据，如果他的数据是真的话，随便把它抹杀掉，不可以的。那这个人他就没有依据了，他是凭什么来解释神的话？他凭什么来发表？他是凭什么来研究科学？所以非常简单，让我们记得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没有一个科学家敢告诉我们说他知道了所有神创造的。好，如果你不能说这个话，那你就不能说没有，你就不可能说在圣经里面的神迹是不可信，不能这样说，因为你不知道嘛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，就是说神的话和他自己所做的工作还有他的创造是不会冲突的。神的神迹当然是神工作的一部分，没有疑问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工作会不会自己打自己呢？会不会自己和自己相反？或者会不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呢？不会的。一面神说看一切都是好，天地万物都造起，所以现在科学家忙忙忙有结果的，忙忙有收获的，很多人慢慢慢慢，这些科学家们他有更多研究生，这些都是因为神给了他们这个机会。所以神没有，神老实讲，神把他世界弄得天翻地覆，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一篇文章也拿不出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神的创造。那么而且呢，现在我们不知道所有所谓的自然的定律，我们要谦卑啊。有很多地方你不能解释不要紧，因为可能有的定律我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说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它一定不会错的，而且它给我们很多的证明，它没有违反天然的定律，没有违反自然定律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，那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对于圣经的这个一面我们的信心坚固了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实在说来，神把这些神迹放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一面当然是为了造，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准确的，你看见吗？这神迹发生只有神能够做，但同时呢，这个神迹的背后它有个属灵的教训，那这个教训呢就应用在我们身上，然后等到这个教训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那是复活能力的结果。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了。明显神迹是创造层次的故事，但它的结果呢是在救赎层次的结果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帮助。所以我再说，我们读圣经中的神迹并不是像一般神学院里面你拿着一个题目来读，好像现在我们来看神迹，或者有一门课叫做圣经的神迹，不是的。我们相信说这些我们这样来读是希望能对于我们属灵的经历，尤其是我们刚刚读过这刚刚一同看过这个灵命的历程，那么我们当然有个成长的过程。那么成长的过程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怎么成长，当然跟神的工作有关系，这个跟神复活大能当然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有很多神迹自然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了。那慢慢慢慢，你就会发现不光圣经都有神迹，而这些神迹会在我们身上产生的。那么然后我们就要问说，这些他的属灵的教训到底是什么？那么讲到定义，刚才最好的定义已经给了，什么叫神迹呢？神迹很清楚的，根据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，神迹乃是神的指头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神工作了，不过呢，他只动他的指头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什么意思？ 当他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，那么好像神用他全身的力量，因为这是他是大能的神嘛，宇宙万有今天这么多的能量，你看见绝对是超过他一个指头、两个指头、三个指头，不重要，一个巴掌，他好像他